主所完成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成为丰富的这种的享受啊，这种的满足，这种的快乐。所以难怪有作诗人在这里讲嘛，他那个像第四节他说啊，现今果园已满果实啊，就怎么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幅图画啊。如果你们看过那些果树啊，到果园里面看那个果树，哇，那个丰收的时候那个果子结满了树，真是好看啊，真是好看。我们到过果园里面去看啊，那个果子又大又红又漂亮啊，结满了果子啊。一进到那里去之后呢，你好什么忧愁都忘记了，立刻呢这个里面就，哎呀，这个心里面就觉得快乐起来了，看见这果子，对不对？那有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啊，你一碰见他就好像这个结满了果子一样的这种基督徒啊。有的基督徒呢，这个找了半天也找不出一个果子来，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容让圣灵把主以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开启啊，那么把它带到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实际。我想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追求主我们说需要有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认识。所以这首诗歌呢实在是一个是说很喜乐的诗歌啊。好，我想我们把这个第四节第五节啊，我们再唱唱好吧。现今果园已满果实，就是你主的供应，生命水流正在流之，在于荒凉孤单地，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水蒸气波澜，他在说平安，我心不再有起落。这是何等奇妙救恩，我能时常见他面，是一春生何等爱既爱喜天，有福的安静，圣洁的安静，我心有了大把握，虽真起波澜，他在说平安，我心不再有寂寞。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啊，164首。主是磐石，容我常躲。这首歌应该弟兄姊妹会唱啊。主是磐石，容我常躲。主是磐石，容我常躲，暴风雨中的避难所。灾祸来时，我能稳妥，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圣经呢，这个的确说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这是 在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思想。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暴风雨的时代里面的啊，有许多的时候真的这个世界上也不大容易找到什么真正安息的所在啊。基督徒呢有一个可以常躲的地方，就躲在主里面。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常常躲在主里面，我是常常躲在主里面啊。常常有的时候一有外面的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就躲藏在基督里啊。这个躲藏在基督里啊，并不是件消极的事情。当你躲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你里面得享安息，并且呢有平安啊。这样呢，在你的侍奉中间呢，在你的生活中间呢，你就不会说是做这个得罪神啊、得罪人的事情。这实在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血气容易被挑动，是吧？就是家庭生活里面常常有时候被挑动，但是你这个需要呢，这个时刻呢躲藏在基督里，就让我们能够逃脱了这些血气了、败坏的事物的对我们的残害啊。所以这首诗歌呢写的很简单，但是也是很好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在这首诗歌的大家唱出去晓得这个背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曾经有40年的这个漂流啊，他们的白天这个太阳非常的这个炎热啊，到夜晚呢温度又非常的低啊，那么有的时候还有风沙啊，有的时候又有野兽，又有这些仇敌的攻击啊，所以呢他们这200-300万的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旷野这么漂流，实在是不简单。我们看见40年呢是神保护他们，所以到最后呢，这个我们知道他们这个脚也没走肿，鞋子也没走破啊，衣服也没破啊，穿破，这是神的保护啊。所以我想这个说明，今天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中间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个保护。那今天晚上因为我们要讲这个平安记啊，我想我们要能明白主为我们所完成的他的工作中有一部分是给我们带来圣主的安息。我想我们哈再把这个第一节和最后一节唱一下啊，唱完之后呢我们再出来。
我们感谢你，是你来做我们的避难所，然后叫我们在这个充满了各样败坏和灾难的时代里面能够得着安息。
主啊，
你真是我们的平安，感谢你。
是的，
当你在十字架上被神击打的时候，主啊，把你这个避难所的功用完全的显出。我们所有的罪人都是藏躲在基督的里面，所以神愤怒的手和杖没有击打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感谢愿我们能够常常纪念你为我们担负起所有一切的罪，替我们做了所有一切的刑罚，让我们在你里面就有平安。
阿们。
家庭或是教会中，都能够经历到你。 得这样的清楚明亮，然后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中来支取这个恩典。主啊，感谢你喜欢赐给我们平安，你不喜欢赐给人灾祸。主啊，这是你的意念，愿我们都被你来完全的更新，认识你这位爱我们、赐我们平安的神。谢谢你，祷告耶稣。
您这里被击打，
是的，
哇，有冲着活水的江河来，
阿门，
使我们得以解渴，更重要的让我们生命得以更新，
阿门，
是那个生命的磐石，
是
我们尝过去恩滋味的都知道在里面得到的是何等丰盛的，
阿门，
我真的是愿意圣灵带领我们，在你里面死守你许我们的，哇，也让我们真的是离开了基督道理的开端，更加的进入到完全的地
方，
更能一天一天的过来，更能明白心里面所要的是什么，
阿门，
将来所要成就的是什么，
阿门，
真的是愿我们这一般人能够活在你的心里里面，哇，在世代一天一天的败坏的时候，我们愿意保守你的教会在地上，我像盏明灯一样为你做见证，为你发光。
阿门。
我真的是求你来托住我们，主啊！我靠着你的恩典，主啊，愿我们能够知道见你面的主。
是的，主。
我们感谢主，能让再一次在世人座前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
主啊！
我们愿你自己加上生命的气息在
里面。
我们感谢主。这段聚集的时间，
是的，
祝福做出口的弟兄，
主啊，
祷告奉的宝贵，
阿门。主，晚上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到你的跟前，因为一切都是你为我们做成的。主啊，今天又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到底为我们做了有多少，并且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引导进入这个丰富，好叫你所做成的，你话语所启示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实际。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所以我们愿你借着你的话照明我们里面的光景。主啊，叫我们更多明白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应当得的福分，也让我们能够不单言的去得这个福分，以至于主所要给我们的都成了我们的享受，成了我们的丰富，也成了我们的服侍，也成为神的享受。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祝福这些话语与这个聚会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利未记第七章，我们今天晚上要把十一节到末了把它读一读啊，这是一大段，这个我们从十一节开始读起，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把它读一下。人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条例乃是这样，有效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为感谢献平安祭生的肉，要在献祭之时吃，
一点不可留到。
安乐无秽物的肉
就不可吃，
要用火焚烧。
至于平安祭的肉，
犯洁净的人都要吃。洁净的布，或是人的不洁净，或是不洁净的牲畜，或是不洁可憎之物，是要献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营中解除。献给耶和华当火祭牲畜的石油，那人必从民中解除。无论是谁吃血，那人必从民中解除。以色列人说，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要从平安祭中取些来奉给耶和华。祭司要把脂油在坛上焚烧，但凶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亚伦子孙中献平安祭牲血和脂油的，要得这右腿为分。这是从耶和华火祭中做亚伦受膏的份和他子孙受膏的份，正在摩西叫他们前来给耶和华供祭司职分的日子。这就是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的条例，并承接圣职的礼仪。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来交通这个平安祭的条例。那这是呢五祭条例里面的最后一个条例。我们讲过这个条例啊，它的原文就是律。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五祭啊，它有五祭的一个意义的说明，然后后面在实行的时候呢，它就讲到有些律啊，这些律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他为什么放在五祭的律中间的最后一个律呢？那我们看见前面你那个五祭的时候啊，那么平安祭不是摆在最后的，所以呢，这里哈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哈，平安呢，乃是哈给那些一切经历享受基督的人啊。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完成之功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平安。因此呢，这个平安呢也作为我们呢对主耶稣所有的经历最终的一个检验。不管你追求主的在哪一个方向，比如追求圣洁公义啊，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应该产生什么是平安。好，所以你今天说你有一个什么经历，而这个经历的结果呢没有结出平安的果子来的，不是平安的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那个就不是
神所要的光景。今天你献燔祭也好啊，你献素祭也好，你献赎罪祭也好，赎愆祭也好，它最后一个祭终是平安祭啊。所以这个平安呢，就作为一个我们一切属灵生活最后的一个衡量和检验。所以这一方面也说明哈，主耶稣基督说作为祭物，他把自己献上，所给我们带来最终的结果什么，就进入安息。所以基督徒呢，应该是非常的安息。将来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到神的跟前之后呢，我们晓得那是一个非常平安非常安息的一种的光景啊。今天呢，我想我们对这个平安呢，有的时候我们的领会上面来讲有一点错误。我们是觉得说哈，这个无所事事，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平安了啊。但是我们晓得有的时候啊，没有事无所事事，虽然也许没搅扰，但是很无聊，对不对？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这样的一种的平安啊。弟兄姊妹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在一切所有的事物的情况的里面，你仍旧里面内心深处能够有安息，并且有享受啊。所以这个作为我们属灵生活上面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检验啊，到底一个人呢，如果你看今天有人追求主啊，做主的工作的那个完全不安息的那个，我们晓得那个不是主所要的一种光景啊。所以他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他把这个平安祭呢放在这个五祭的最后的一个这个我们上次讲过，他每一个祭前面都讲说呢哈，就是平安祭的，所以说平安祭条例乃是这样啊，就是这同样不能更改一个律。但是呢，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有三种不同的献法啊，这里讲了三种不同献法。第一个呢是为感谢献上，这里先讲是为了感谢来献上的啊，这个。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哈，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里面呢，这个我们呢应当天天都存着一个感恩的心。这个感谢呢跟这个平安是连在一起啊。这里我们应当这个要感谢。他怎么献呢？旧约时代他们是献这个平安祭，怎么献呢？他如果他是为了感谢献上的话呢，用什么东西呢？用这个调油的无酵饼，抹油的无酵薄饼，或者用油调匀的细面做的饼啊，这个与感谢祭一同献上啊。他这个先是讲到这个这个饼呢是抹油的调油的啊，然后这个面呢里面这个有调匀的这个油啊，先献上的是这个无酵饼啊，无酵饼。那这个呢，我们晓得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哈，他这个属灵意思就是说，以基督那个满有膏油啊美丽的人性呢作为感谢祭献上啊。我们知道那个细面呢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人性，这个我们过去已经讲过了啊。那个膏油呢，我们知道指的圣灵啊，所以这个是完全包括基督呢成为人的时候那个意义在里面。所以呢，也可以说呢，用基督的完美啊代替我们的不完美啊。所以一个人呢存着感恩的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呢，比方说我们没有平安呢啊，因为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完全啊，我们很多事情呢稍微一点点事情发生，我们里面立刻就平安就失去了啊，很容易失去的。这就讲到我们人性上的不完全，对吧？明天呢听到一点点的风声呢，这个公司要 lay off 人呢，好像马上我们这个整个公司里面就好像这个水波就开始波动，对不对？大家都没有安息啊，没有平安。所以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一点点事情发生，我们就这个会失去这个里面的平安啊。现在呢，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他啊在一种 完美的一种的光景中间啊，那么他呢能够把那个真正的平安带给我们，所以呢我们用基督的完美呢来代替我们自己的不完美，我们就平安。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在主跟前有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就说，主啊，你看我们实在是不完全，对不对？别人说一句话，你看我马上里面这个血气就翻腾了啊，我这个里面是多么不完美。所以我们就来到主的跟前，那到主跟前怎么样呢？在经济上就讲，主啊，我感谢你，你用你的完全代替我的不完全。所以你看见很奇妙的，当我们在主面前有点感恩的心，我们进入基督那个人性的完全里面的时候，它里面就产生安息。我们看见自己完全是，所以呢，一方面来讲是一种的代替啊。那么这个意思呢，也可以说什么？什么叫做献这种祭呢？那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充满膏油的啊，活在基督那个完美的人性中间，你就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道成肉身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跟圣灵之间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种的合作啊。所以主无论到哪里去，他都是接受圣灵在他身上的引导。那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说经过的环境是多么的这不平凡呢，对不对？那个许许多多的难处艰难呢，那么但是你看见主耶稣行走在这些光景中的时候，它里面蛮有平安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献上基督这种的光景做平安祭，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享受他人性中间这个完美啊，这个完全啊。所以这里就是这个用调油的饼啊，抹油的饼啊，这个调匀的这个细面呢，所说明这个意义啊。但是这里哈，他这个下面就说呢哈，第十三节说，要用有酵的，前面是无酵饼啊，这无酵饼，这无酵饼是像我们讲过那是罪的啊，只有基督的人性是完美无疵的，是没有罪的。那么在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有酵的饼啊？在感谢祭的献上呢，这就说明了今天我们这个献祭的人，我们在神跟前呢，人就是不完全。那么也告诉我们说哈，即使我们在这个感谢的献上这个平安祭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记得，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罪人蒙主恩啊。所以他这个有效的意思就是说呢，说明我们这一面的这个不完全。那这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哈，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今天感谢神的，我们可以照着我们的本相来到神面前，靠着主做供物的，我们在神面前蒙悦纳。所以他这里呢就讲到，也可以用这个孝啊，用有孝的饼的意思啊，一同献上。那下面他就说哈，要从各样的供物中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祭，要归给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我想我们读旧约圣经这一段时候有一个困难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呢，我们晓得只有利未家，只有亚伦的子孙做祭司，那么其他以色列人呢，他们都不能够在神面前献祭啊。所以因此呢，是以色列的百姓带着祭物来到会幕这里，让这个祭司们来献祭啊。所以呢，有一部分的这个祭物呢，就归给这些祭司们。但是今天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啊，我们晓得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怎么样，都是祭司啊。那么这个献祭的人是谁呢？献祭人也是我们啊。所以我们是那个献祭的人，我们也是祭司啊。所以因此到了新约时代中，有时候我们解释这个情况就有一点点的困难了，就好像主耶稣一样的，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也是祭司，他又是祭物，对不对？那希伯来书就这样讲的，他是大祭司，但是呢，他又是祭物啊，所以在新约时代中间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两个情况呢，就把它汇合成为在一起。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到神跟前说，一面来讲我们是献祭的人，另外一面讲我们也是祭司，我们从也可以在神面前得着福分。所以你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你这样来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解释这些情况啊。
所以呢，他说这个这个时候呢，他们要从供物中间拿一个饼呢，献给耶和华做什么？做举祭，然后呢，归这个撒平安血的这个祭司。这个什么叫做举祭呢？后面他还会解释啊。这个举祭的意思就是呢，我们从字面上就很容易明白啊，就是把主高举起来啊，主耶稣做祭物，所以当时的这个祭司们呢，要把主耶稣这么举起来。所以你知道哈，在过去哈，在这个闭关弟兄运动里面，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做法。我曾经听说有个弟兄就是这样，他这个擘饼聚会的时候呢，他就是告诉那些服侍饼杯的人啊，他们有些长老执事们在那里服侍，就告诉这些服侍饼杯的人，他说你们呢把这个饼拿起来，说不能这样拿，要这么拿。这个是根据什么呢？就是根据这个旧约这个举祭啊，就是这个擘饼的时候要这么拿。当然这个太字句了一点啊，他严格的要求非要这样不可啊，所以弄得那班弟兄姊妹们他们从来没过这样经验，就觉得很诧异啊。那弟兄姊妹们在旧约时代中是这样，不过这个举祭的意思呢，并不是说今天你把那个盘子举起来那就是举祭，不是。这里呢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被高举说的嘛。所以呢，这告诉我们说呢，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把基督高举起来，这个成为我们怎么样？侍奉之人呢，不仅我们可以进入那种的安息，并且怎么可以享受，成为我们里面的享受。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都要把基督高举起来啊？你把基督高举起来的话呢，那你里面就不会有什么不平安呢？你把基督一高举起来的时候呢，不仅里面平安，并且怎么还蛮有享受啊？这个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经历中间是真实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碰见难处、碰见情况受搅扰的时候呢，我们忘记把基督高举起来了，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没办法进入那个平安，也没得那个享受。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祭司们啊，他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那么这也说明啊，弟兄姊妹，今天在侍奉中间啊，尤其在服侍的里面呢，更是需要这样。我们很容易就把我们这个人都举起来了，或者高举其他的东西去，对不对？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高举起来，把什么人高举起来，把什么事物高举起来的话呢，那一定没有平安的，教会中一定没有平安的。所以我们碰见一些事物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学着高举基督啊，把基督高举起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不仅进入安息，也能够有所享受啊。就是说这个呢，举祭呢啊，可以归给那个撒平安祭牲血的祭司啊，就是他在那里正在那里这个进行这个服事的时候。然后呢，下面他有一个吩咐说哈，他说这个献平安的献感谢平安祭牲的那个肉呢，他在献的日子啊要吃，一点都不可以留到早晨啊。那么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呢哈，这是每一天的享受，感谢祭是每天当做的，你不能延续到第二天。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这个要吃这个祭牲的肉啊，这个献祭的人呢要在当天就吃，你不可以留到到明天。就是说我们今天呢一天的这个献祭，你要带进我们这一天的平安，说你每天早晨你感谢主一下啊，这一天呢就活在这个平安祭的里面。那第二天呢你还要再感谢，你不能说呢第二天你不感谢也没平安祭啊。所以我们天天感谢，不能延续到第二天。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应用啊。他说到十六节说，若所献的为还愿的或者甘心献，那这里说必在献祭的日是所剩的第二天也可以吃啊，
哎，这里呢有另外两种不同的这个献平安祭，所以献平安祭的这个第一种的献祭呢是什么？是这个感谢或者感恩啊，感谢啊，这个我想我们基督徒应该经常在神面前做的。其实这个我不晓得哈，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呢，我们是很容易得住的。你感谢两句，这个多容易啊，对不对？早晨起来一心说主啊，感谢你啊。但是呢，虽然很简单呢，但做起来还不太容易的。很多人呢，很多基督徒呢，这个好像好像要叫他这么做还不容易啊。其实很容易，对不对？你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嘛，你只要感谢两句，你看看这个主的福分恩典就会临到你了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哈，还有的人呢，他们不是光是献感谢祭，他们献的什么还愿，这个还愿呢，这个 vow 啊，这个字其实也就是许愿啊，在神跟前许愿。那一个人呢，怎么会在神跟前许愿呢？那定规呢，他属灵的经历啊，他比那个感谢要往前多一点，因为什么？他受到阻碍的激励，或者有复兴的光景临到他了，对吧？哎，我们才会许愿啊。叫普通的基督徒去许愿，他有时候他不会。那我们在过去的经验中间是这样，有时候在追求里面呢，忽然之间有一阵子主的爱特别的这个冲击啊，我们这个大家这个被感动啊，或者有复兴的光景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祷告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啊，我愿意跟随你啊，我愿意好好服侍你啊，甚至有弟兄们也是这个时候感动了，他就是打个电话给我，他说以后我要好好聚会，他就是许愿，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你里面被主的爱特别的激励才可能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比前面的那个光景呢要更进一步啊。这个许愿就是向神有应许，那不仅许愿，还有的呢更好的呢什么呢？下面什么献什么甘心祭啊？甘心祭，这个甘心祭就是什么自愿的、乐意的啊。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献这种祭的还不太多啊。如果一个人到一个地步能够甘心乐意的时候，他在属灵事情上就是比较主动了啊。今天呢，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侍奉上面来讲呢，我们有的是很被动啊，是有些服侍安排上，但是呢，我们那个心不甘情不愿啊。变成一种责任加上来了，那个好像必须要做。弟兄姊妹们，这个甘心那就比前面这个许愿呢还要再往前进一步啊。一个人到了一个地步能够那样乐意的在神面前啊来献祭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就是他现在目前的光景是相当不错。这个甘心的意思也就是说哈，没有任何条件，不讲条件啊，也没有怨言，凡主你怎样的安排我都是好的啊，或健康或疾病或美名或恶名，对不对？都是好的，没有一点点的怨言，这个就是献甘心的祭。的确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啊，比方说我们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们感谢一下弟兄姊妹们，你会带来平安的啊，你多有感恩心的人，你看定规生活比较平安啊，碰见什么事他都感恩是吧？感谢主，感谢主啊，那个人家骂他几句呢，感谢主啊，你看那绝对不会生气啊，对不对？这个就有平安祭在里面，对不对？那更好的呢是许愿是吧？主啊，我愿意啊，把自己这样奉献给你啊。那么再进一步的话呢，就怎么样，甘心的。一个基督徒啊，人家到了甘心祭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是非常老练啊，也是很成熟的一种光景。现在呢，就像主耶稣在地上的一样，他到地上来道成肉身，他是甘心情愿。所以呢，他在地上遭受这么多的人的弃绝、辱骂、人的抵挡、人的顶撞啊，人到最后吐唾沫，人击打他， 人都给他戴荆棘冠冕，用鞭子打他。主耶稣没有一句怨言啊，所以到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你看这是何等的甘心情愿呢？弟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啊，你在侍奉上没有能达到甘心情愿这样的光景中的时候呢，少少一点的要求你就怨言了，少少一点点的事物呢，一点不顺利的话呢，我们马上这个就不行啊。所以我们今天有许多根据主还有一种条件，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有一般人他们的光景是比较刚强啊，比那个头一种的光线那个感谢祭的人要刚强的。所以呢，他的这个祭肉的话，你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吃到第二天。前面那个只能吃到头一天，第二天就不能吃了啊。这个可以吃到第二天，这个就是说呢，他呢比较有在属灵经历上面就是比较有长的持续的与主之间的交通啊，他的交通不是一天就没有了，他可以持续。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在神的跟前呢，我们有着强烈的心愿，并且有甘心的一种情况的话呢，你跟主之间的交通啊，这个持续的就长久，并且你的享受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个限制啊，就是、啊、第十七节说，但说剩下就到第三天的话呢，就不可以吃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无论我们在神跟前的心愿有多强啊，我们都有多愿意，那意思说，我们经历主、啊、总是需要更新。虽然你有比较强烈的感觉啊，比较丰富的供应，但是怎么样，还是需要怎么样，被主来更新啊。这个今天呢，比方说有时候在主面前呢，我们从主有所领受的一些的情况来的比较强烈的时候啊，就只能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怎么样，你还是需要更新。你不可能呢、啊、今天有一个强烈的经历之后呢，那就保证你以后这么一直到底没有的。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他们有一个这个不是很正常的一种的想法啊，就想说，主啊，我哪天有一个什么特别的经历，这么经历一下的话呢，那我这一辈子呢就可以到底。就不会的，就是呢，你再强的刚强的经历，弟兄姊妹们，主到了一个时候怎么样，还需要你更新。因为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丰富实在是太丰富。所以难怪你像保罗这样的人呢，他对主的经历已经这么多了，对不对？到了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还是从心里面呼喊说什么？使我认识基督啊！使我认识基督。他总觉得还是不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啊，向着标杆直跑，对吧？所以你在主里面的经历呢，一直的都是往前的。感谢神呢、啊，弟兄姊妹，有很多人讲说啊，哎呀，他们。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智慧的人，他们有时批判圣经就是这样讲，他们说将来到了天上无所事事，他说那才没意思，所以在地上你看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了天上没事做呢。弟兄姊妹，是这样的吗？不，因为我们主的丰富是无限量的丰富，所以将来进入永世做什么呢？是无限量的享受基督。这个我们今天只用这个话讲一讲啊，那你真是快乐。你在主里面呢，你看见那个，因为永远不是时间，没有时间的啊，那是这种无限量的一种光景中间的。这个我们今天用话是讲不大清楚啊。我是觉得这是主给我们看见，无论怎样，今天你在属灵经历上，你必须要怎么样往前去。我当时在旧约啊。圣经时代中，我们知道这也是神的一种保护。为什么？因为在旷野啊，这个保存食物不容易啊， 是吧？你这个肉啊，今天吃明天吃啊，这个勉强了、啊、到第三天可能这个肉啊就会变，对吧？这个肉一变的话，吃下去就不健康了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也是神对他百姓的一个保护，所以神永远怎么样供应他百姓新鲜的东西啊。感谢主，主从来不把那个陈旧的事物给人吃。我们今天呢很惭愧，很多时候把陈旧的东西拿给人家吃，主对我们那是太好了。所以为了维护神百姓的健康啊，所以他叫他在这个祭肉上面来讲，他们是不可以保留，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嘛，也不能保留什么一个礼拜啊什么的啊，这旷野里面这个怎么去保存呢？啊，所以从一面来讲是为着神百姓的一个健康，但是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也是我们对主一定要有不断更新的经历啊。你再强，就是你再强的心愿，再好的经历，顶多两天，第三天就必须要再新的了啊。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了哈。他说假使你吃的话呢，就怎么样呢，就不蒙悦纳啊。所以呢，这个祭肉呢必须是在一种新鲜的状态中间，并且呢这个所献的祭也不算是祭，不算是祭，变成什么可证物的啊，可证物的。并且不仅这样，还怎么样担当罪孽？为什么呢？又违背神的话语。神告诉你两天就够，第三天不可以吃。第三天你舍不得丢啊，啊，像我们一样的舍不得丢啊，有时候还吃啊，这个吃在神跟前就没有价值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啊，一个基督徒啊，在主面前的这个蒙恩的光景是要不断的在主面前。要进步，所以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有姊妹记得这个话吗？是吧？我们应当什么？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怎么样进入完全啊？所以在圣经中，这个完全呢，这是一个完全丰富的一个境地。所以你不要怕，因为你像我从前这个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哎呀，有时候怕没有亮光啊，读圣经呢。偶尔一次得出亮光了，哇，这宝贝的不得了啊！啊，这个就想说呢，这下子可以够吃几个月的，大概这样。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保存着这一个，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人呢实在是太小信了，神的那个这个仓库里面丰富的不得了啊！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今天得着了之后怎么样？过了一阵子怎么把它忘记丢到背后去了啊，再往前还有新的东西啊，这个才是一个进步。所以呢，有一些侍奉主的人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这个讲道的时候不容易啊。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就这几篇精彩的这个道啊，那么那个讲章啊保存得好好的，因为什么将来可以到处去讲，是吧？所以他们有的教会就是这样。有一些 denomination 他们也有好处，就是各地有很多的聚会，就是这个传道人三年一换啊，他不是换里面那个心，是换环境上的心啊，这样的话呢他就还可以维持这个情况，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又体谅人的软弱了。事实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如果你不断的长进，在主面前有追求的话呢，他这个丰富是无限量的。所以我们要看见哈，所以你如果仅仅用这样一种的光景的话呢，弟兄姊妹们，那个不仅不蒙悦纳，并且怎么样，在神面前也不是祭，那么这个并且呢还要这个因为违背神的话了啊，这个还要担罪啊。当然这个是属灵，这是当时他们的一个情况，今天的属灵的意义上面的是一个这个。提醒，那不是说今天啊有一篇重要的信息啊，你这里讲完那边就不能讲了的，不是啊，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你就讲过一阵之后，你还要再往前啊。所以我看见有一些年长的弟兄们，他们在主面前啊，哎呀，我里面实在是非常的这个羡慕，也是很敬佩啊。他们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出来都是新的，哎，我们知道。 从前呢，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个他们就告诉我，在弟兄运动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是绝不讲重复的道，这个字是不简单的啊。我一直到今天我都做不到啊。但是我感觉说，有的重要的信息，你光这边讲，那边弟兄姊妹没听见，对不对？你应该各处弟兄姊妹都应该听见，这个不是错啊，不是错。但是那个弟兄他有个心智，他绝不讲重复的道，啊，你看这个多厉害啊！所以他从来没讲过一篇重复的道，哎，这个实在很佩服。当然这一方面说出哈，在主里面实在是有他的丰富啊。所以呢，他说呢，如果这个肉留到第三天怎么办呢？怎么样？就用火怎么样把它焚烧？那意思就是说呢，不需要可惜，不需要回头，把它结束，不要怕。你知道我有的时候哈，这是我的一个人的软弱了，一种的这个想感觉。因为呢，比方在我家里面哈，我也是大概跟我姊妹讲，我家里什么东西最重要？对我来讲，什么东西最重要？就是我这些讲道最重要。我这么多年呢，这个讲道的这记录啊，什么放在那里啊？我说万一哪一天失火了，怎么一把火一烧呢，我就完了，我就当然不会，主保守了，不会有这个情况的。所以我这没信心，所以有一次我到那个到 Costco 一看，哎，他们卖那个保险箱的，所以就买个小保险箱，把我的重要的信息就放在那个里面了。因为我现在发现什么呢？我的记忆力哈，也没有办法完全把我过去所讲过的记住啊，所以有一些很好的灵感的东西哈。这个如果一下没有的话，我再找回来就很困难了，有一阵子我很想说，看看是不是有办法把它打到电脑里面啊，最好在哪个地方再存一份，这样子，万一这边没有，到那边还可以去找，对不对？所以这个人呢，就会有这些想法在里面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按照主的恩典上来讲的话，那个烧掉才好，一烧掉呢，其实就有新的了，你知道吧？根本不必怕。不必怕这个东西的啊，不过我们人有人的软弱啊，所以有的时候在主跟前啊，他自己就告诉我们，第三天就烧了，所以你看保罗的经历，他在主里面不断的往前啊，不断的往前。当然我今天说我们把这些保存不是错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有回头的亮光。我有时候很奇妙，我把这个十年二十年前的道啊，那翻开，哎，我说我当初会这样讲啊，我说现在我还讲不出来，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个亮光，所以有的时候还会有点帮助啊。不过这里也是个原则啊，就是原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你必须往前长进。所以这里献祭啊，我们看献平安祭有三种情形啊，一个是感谢啊，另外一个是许愿。另外一个是甘心啊，所以在献平安祭上面有三种不同的情形。那我们知道这三种不同的情形呢，就告诉我们在主里面所享受的平安的那个程度也不一样。好，你越是在主里面长进，你越是能够达到一个地步，能够到一个地步，真是完全甘心情愿的话呢，那你真是安息啊，任何环境也没办法影响你啊。所以他这里给我们看有三种不同的这个平安祭啊。那下面哈，到了十九节这里开始啊，那这有一段很重要的讲论呢，他就是讲到要求这个洁净啊。他这里说，挨了污秽的肉就不可以吃啊。这里第一种就是，假使那个献祭的肉啊，如果碰上跟什么脏的东西碰到一起的话呢，你就怎么样不能吃，你就怎么样只有怎么样用火怎么样把它焚烧啊。所以这种告诉我们说呢哈，虽然还是肉啊，但是怎么样它不纯净啊。 所以我们的主啊，他说要求的乃是一个纯洁的祭物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献给主的这个祭物，你不可以把它怎么样，里面给它掺杂着很多的东西在里面啊。我们知道今天呢，教会在地上最大的难处就是怎么样的？你看见好像也都是传扬主啊，传扬基督，但是怎么样，它不纯净，它里面呢很多这个污秽的世界的东西也掺杂在里面。所以呢，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这种肉是不能吃的，不能吃的。但今天呢，我们实在感觉啊，在主的跟前，我们求主保守我们，用血洁净我们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吃下去的祭物都是不干净的，因为太多这个掺杂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这里你看见主要求啊，那个祭肉如果沾染了污秽之后，怎么你不可以吃？那个就怎么把它烧掉啊？烧掉，不要了，因为那个吃下去绝对没平安的。然后呢，下面说哈，这个至于平安祭的肉，凡洁净的人都要吃啊。所以下面就连到下面就说哈，只是献与耶和华平安祭的肉，人若不洁净而吃的，这人必从民中剪除啊。这里。前面是讲这个祭物啊碰到那个脏东西，现在是呢这个人呢、啊、献祭的人呢 啊我们这些或者做祭司的这些人呢，假设人不洁净的话呢怎么样呢，这个也不可以吃，吃了之后怎么样呢，要被剪除，被剪除啊。那只有什么洁净的人都要吃。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怎么说呢？这个人若不洁净，就这个人不对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也需要分辨啊。今天呢，我们实在发现，在教会侍奉上面来讲的话，神也非常注重我们这个人。但是呢，今天大多数在我比较举地上教会的例子来说明，大多数人所注重是恩赐，是注重口才，注重他的才干，对不对？我们不太管这个人啊，弟兄姊妹，这里很重要的，这个人很重要。如果这个人不对的话呢，你这个去吃了那个东西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也是这个不会得到什么好处的。他这个剪除的 cut off， 你知道，就是被我们今天可以在经历上也可以讲说呢，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祭物真正的好处，你是还是被隔离出去的，啊，你享受不到这个真正的这个平安啊，然后呢，第三种情形是什么呢？他这里讲还有第三种情形啊，他有人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或者人的不洁净，或者不洁净的牲畜，或者不洁净可证之物，吃了献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肉，这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哈，你啊，去摸那些不洁净的事物，也是这个。没有办法吃鸡肉，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人他们所沾染的罪污的东西，你不要碰，你不能去摸的啊。比方说，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那里讲到，有些人犯淫乱，对不对？保罗就讲那些真正犯淫乱的人，你跟他吃饭也不可以的啊。这就告诉我们，意思说你不要沾染。还有沾染别人污秽，像那个按手祷告一样，那个保罗也吩咐说，你按手不可以急促啊，不要在别人的那个错误上面有份啊，因为按手是个联合嘛，对不对？所以像这些东西也都要小心啊。今天呢，有一些这个不洁净的东西，弟兄姊妹，我们不那个就是说不符合于基督的性质的东西，我们最好也不要碰，因为神不喜欢那个掺杂的光景啊。这里呢，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形中的话，你就不能享受神的平安，你跟神之间也没有平安啊。这所以这里有三个重要的提醒。那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哈，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呢，有时候有这样一个困惑啊。困惑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不完全啊，所以我们的服事上面来讲的话呢，也是这个表现的不完，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曾经哈，在 早年在二三十年前呢，我在台湾时，那时候我自己很年轻，所以我就在主面前想啊，我们到底怎么样来接纳一些的情况啊？那我就发现，就是有的人是什么，有的人呢，他的道可以听，但那个人你不能接纳，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啊。那么有的人呢，那个道你可以接纳，人也可以接纳。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这个在遵行神旨意上面的关于主的道路的问题啊，就是走那个，有的人呢，道也讲的对，人也不错，但是走那个路啊有问题啊。那么你怎么办呢？你就接纳什么？你只能接纳他所讲的道和这个人啊。那么他所走的路啊，你必须要有分辨。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呢，因为这个教会在地上，这个形形色色的各样不同的人，各样不同的恩赐在一起，那有些基督徒因为没有这个分辨的力量，所以呢，接纳这个人，把他的路所走的路也接纳进来，把他所讲的道也接受进来，结果呢，到最后发现这个受的亏损了。有的人听了他的道啊，哇，你就马上就这个人呢，你就你也没有分辨，就把他接受进来了。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很可爱，是吧？听着有恩赐人讲了一篇道啊，哇，大家掏心掏肺的啊，这个一点的这个界限都没有了，那就是整个拥抱进来了，就整个这很危险。因为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这二三十年呢，这个四十多年啊，这个信主的过程过来，我就发现我也上当过的，因为你那个人讲了一篇道。并不代表那个人的真实的情况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属灵事情上必须要一个分辨，所以他这里就告诉我们呢，这些怎么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什么样的情况是不能接受。弟兄姊妹，我想我们需要读主的话，盼望主也给我们一点的光啊，好叫我们以后在属灵事情上面能有一点点的分辨，这个很重要，因为呢，你必须从主所领受的是对你的生命有益处的，对不对啊？如果那个没有对你生命没有益处的东西，你把它这个接触进去了，那就很糟糕。比方说今天啊，我们晓得今天我们用一个实际的情况来解释，比方说讲道的问题，没有人的道是绝对纯净的，是吧？我们不敢讲说有，除了这个使徒们的当初啊，他们所写的书信被圣灵印证做圣经的，这是绝对纯净的之外。我们知道他们写了很多其他的书信，圣灵也没有印证啊。除了这些是绝对纯净之外的话呢，那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所讲的道是绝对纯净啊。这个我自己常常在讲道，我就知道。那这个怎么办呢？那我们就说我们听到的时候呢，你就要很谨慎啊。这个信息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东西是掺杂的，你必须把它滤掉，你要有这个本事啊，学到一个情况能把它滤掉，那么呢，把怎么样呢？把出于主的那一部分你把它接受进来。如果那个人的光景是好的，是对的，你听他道，也需要这样。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呢，使徒们才告诉我们说呢，当你听别人讲道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慎思明辨，是吧？这就慎思明辨，就说那个不出于主的事物，你要把它怎么样？把它滤掉，那么你就得供应。如果今天你的囫囵吞的那个祭物呢，是不洁净、沾染污秽的，你就整个把它吃下去了，那就连污秽也吃下去了，对不对？这需要有分辨啊。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这个是程度的问题了啊，程度的问题，的确跟那个人的光景呢。很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的光景对于说大部分出来的情况都还算比较好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你要知道这个是关乎你平安的事，这就是主耶稣讲的，关乎对耶路撒冷讲的关乎你平安的事，因为当初这个耶路撒冷他们那个在神跟前的献祭已经变样了，变质了，对不对？你不能蒙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呢，我们在神跟前呢，也需要在神跟前有这样的一种的分辨。 你要把真正出于基督的事物接受进去，就怎么样，那个不仅成为你里面深处的安息，也怎么样成为你里面的一个享受。这个时代是有时候非常困难的。我们再翻过来讲，因为这个是比较实际的经历。有的人呢，他们因为不喜欢这个人呐、啊，觉得这个人有问题，结果连他说讲的道也整个通通把他废弃了。就是这个也有时候也有点过分的。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年长的一个同工们，我在一起，我们就谈论这个问题。他就说这个人不行，他所讲的全部不能接受。我说我如果他讲基督呢，他说也不行、哎、我说那这个太过分了吧，啊，就像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跑到我们中间来参加波比聚会啊，他这个有时候波比聚会就会批评我们的了，有时候祷告里面就批评啊，像我们比较唱诗歌啊，我曾经也好像讲过，他这个主啊，你的名是微小的名。他就想到了，啊，主耶稣啊，你的名是大名啊，不是微小的名啊，啊，那个写错了，这波比聚会就这么祷告，这么祷告哈、啊，有时候听起来心里面是不大舒服啊，不大舒服，但是呢，他过一阵他祷告，他又、祷告神了、啊，他那个祷告哈、啊，他还蛮亲热的，他这个我们都是祷告天父啊父啊，他喊爸爸。爸爸，说开头我听也有点不大顺，不舒服啊，也没听见人家这么祷告喊爸爸。但后来呢，我就很心里面很受感动啊，我觉得哎呀，我还赶不上他比我更真诚呢、啊。你看，哎、这个祷告就喊爸爸，直接喊爸爸，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有个弟兄啊，散了会就是跑来跟我们这些年轻弟兄姊妹讲，下次他祷告不要给他阿门。我说哈、啊。他说这个感谢主，我一定要阿门，这个怎么能不阿门呢，对不对啊？他说爸爸我感谢你，那我一定阿门，是吧、他如果说主啊，你的名不是小名是大名，这个我们就不要给他阿门。所以有的时候你跟这聚会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分辨啊，因为姊妹，我们知道有时候那个人的光景不对啊，但是他也说出几句对话，那你也得接受，是吧？因为什么呢，你看呢，这个那个不义的先知巴兰，对不对？神叫驴子对他说话，他都要听的，啊，他如果不听驴子的话，那天就被杀掉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属灵事情上，我想这个也操练我们有一个比较宽广的度量啊。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人的光景不对的时候，他如果在主面前认真诚心的祷告，我们还是在灵里面要接纳。但是要分辨啊，分辨这个，我这么阿门你，我不表示我接受你这个人的光景，我就可以接受。所以这个在这里所讲的这一段的要求，这个洁净非常重要啊，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你里面怎么样才有真正的这个平安？比方说，你因为对这个人呢，你觉得不对，他说，神啊，我感谢你。你本来心里给一个阿门，你结果没个阿门，你回家都没平安了，你也没平安，对不对？哎呀，这怎么接触啊？真是，这个求你赦免了、啊，这个，怎么这个弟兄这样祷告，我不给他阿门呢，对不对？是不是、啊？哎，他那个祷告不对的，你不要阿门；他个祷告对，你给他阿门。你回家你还是一样平安，你得满得享受啊。所以我想这里是给我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里啊，他讲了三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哈，在这个看见这个献这个平安祭的事情上面啊，这里前面告诉我们有三种不同程度的献啊，然后在这里呢也有在这里有在这个洁净的这个事情上面啊，要有一个分辨。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在生活中、侍奉中真正得着主，成我们里面的安息和平安？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把这些光当作道理来解释的，因为这个非常真实。因为我们在侍奉，尤其在侍奉中，在生活里面，非常容易失去平安。 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长久活在神的平安的里面，他这个人不仅自己在主的面前他有一种的享受，弟兄姊妹，对于其他的弟兄姊妹来讲是非常好的供应。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彼得雅各约翰呢，到后来能成为教会的柱石，就因为他们里面有深处的平安，他们现在对主有一个完全的依赖。所以在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献平安祭是很重要的。我想我们现在记得每天至少怎么样，要献什么？献感谢，感谢祭啊！每天早晨要献感谢祭啊，最好早晨起来献，当然晚上献也很好了。这个早晨起来眼睛一张开就感谢主，养成习惯了。从前我们在台湾是碰见一些年长的姊妹们，满嘴感谢赞美主。你开头我们是觉得不大，一个年轻人都不习惯这个，觉得这个什么事情都感谢主啊。后来呢我们才晓得保罗也是这样，保罗是凡事谢恩的啊。你这个感谢祭，感谢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感谢跟平安祭是连在一起的啊。现在我们才知道，一个人多有感恩的心，多感谢神，他里面就多享受平安，所以每天都需要啊。但是这个还不够啊，我们需要在主跟前能怎么样许愿。我已经很久没听见弟兄姊妹们这种许愿的祷告了。我们从前年轻时候很多啊，今年就常常祷告主啊，把自己奉献给你。现在好像现在人都变得比较聪明了，这个想着一奉献就完了，其实不是啊。你要知道，你这个把自己奉献给主才是一个福气啊。然后呢，不仅这样，还最好能达到什么？达到一种甘心啊！我想，如果主的恩典领导我们，主的怜悯领导我们，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光景呢，今天能够完全甘心的献甘心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周遭的任何的人事物对你来讲都不会造成任何大的影响，那么才是有真正深处的一种平安。我想这个时间，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交通到这里，好不好？这前面的这一段呢啊，我们从这个第十一节这里交通到这个第二十一节这里啊，这一段的记呢是讲到什么？讲到献祭之人的享受。当初献祭的人，他们也可以享受这个福分。那我们知道22节到27节这里讲到神的享受啊，这个第28到36节讲到祭司们的享受，那就讲到侍奉中间啊，侍奉中间我们也可以去享受。所以前面可以说是生活，那生活里面的享受，那么我们不仅得满足得安心，神也得享受啊。然后呢在侍奉中的，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先讲这头一段，就讲到这个献祭人的在神跟前的享受。我们求主借着圣灵呢，能把这些话呢能够不仅给我们解释开，并且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呢能够引我们呢能进入这些真实的经历。但愿主正是在今天这个不平安的时代里面，当世人在那惶惶不定的时候啊，神的儿女们能做一个平安的见证。所以这里主有没有很多教导，真宝贵。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一点祷告。
中是吧，我们无论是白天是晚上，因着感恩，因着愿意奉献，因着愿意把我们自己安心无愧的交代于始终，完全的依赖是我们深处的需要，为你做见证。因为时常就是依靠这个依靠那个，我们有时在没事的时候夸口，就是我们可以在凡事上都来夸口，基督是把平安打给我，我爱的人晚上很清醒，因为我们能够进入安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神已经为我们做出了一切，我们今天无论是生活的所需，侍奉上所有一切情况，主你已经都有完全得胜的把握，所以我们就说和你一同享受安息，愿主是我们灵魂身体都因着安息而都得健康，得以兴盛，个人的百姓真是好像跳跃的牛犊，欢乐的羊羔，生活在耶和华的园子中，结满了平安的果子。
谢
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主，我们有许多的时候不能分辨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以至于我们的生活中常有许多的掺杂，所以我们失去了许多的福分。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主啊，我们知道若是没有翻祭，没有赎祭，没有赎罪祭，没有赎愆祭，我们就不可能献平安祭。所以我们感谢你，主啊，即使今天在许多事物上我们有软弱，我们也沾染好像世界的污秽，但是我们知道主你的血是我们极大的保护。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常常靠着你的血进到你的跟前，主啊，以至于我们能在你所完成的祭物里面，主，我们能够享受你所要我们所享受的福分。愿你的百姓真是今天能多多进入你的安息，多多享受你的平安。主，愿教会在平安中被建立。主，当世界在许多的动荡中的情况中的时候，主，愿你的教会在地上做平安的见证。主，也叫许许多多的世上找不到平安的人进到你的百姓中就得到平安。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不仅看见你是我们平安的祭，亲爱的主，你也让我们学习献平安的祭，我们也学习为着别人来献平安的祭。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晚上把我们带到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跟前。主，我们实在承认我们用言语所能解释的有限，但是真理的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这每一句话的意义，并且叫它成为实际。主，叫我们在生活中主啊，看见你的平安掌权，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我们在你面前能有正常的生活，能有对的服侍。主啊，谢谢你的怜悯和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Yeah.